好的，我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这一段的内容。这一段也是保罗在所记载的，他最后一次开始来对外的布道，还有对教会的坚固的一个内容。那这段的开始是从我们上一次来谈到保罗离开了这个哥林多，他曾经去过以弗所，然后不久之后他马上就离开了，为了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还愿。但是他那里我们曾经有说过，他曾经想说如果神许可的话，他会再来到以弗所。所以24节以后就会记载保罗怎么样的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整个以弗所可以说是保罗最后福音工作的一个地点，从18章一直到20章主要的发生的地点都是在以弗所。那我们要来看的是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他跟前面的状况不太一样。前面我们看到他保罗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就进了会堂跟犹太人辩论，到底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情形啊？路加省略，他不再记载。但是从24节以后，他开始来描写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大概第二次的来到跟第一次的来到大概有差半年的时间，就历史上来讲，那也就是大概是西元52年左右保罗来到以弗所。但是来到以弗所之前，他先给我们记载有一个人他先来到了以弗所，就是这里经文所介绍的亚波罗。这个人他是犹太人，而且他是不是生在犹太地，他是在一个亚历山大，就是现在的埃及亚历山大港，就是在古罗马时期，这个就文化气息来讲是第二大的一个文化气息啊，一个犹太人最多聚集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有谈到五旬节的时候有各方的人来到耶路撒冷来守节，守节的时候有特别记载有一批的是由埃及的这些犹太，他们也经过五旬节看到彼得的见证，所以那些旅居在外的犹太人他们信了主。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批人他们也把福音应该是带到了埃及。所以亚波罗这个人他说他特别他是亚历山大的，那他曾经在主的道受教，表示说他应该是一个信主的人，而且他也知道主的道理。那这样来介绍这个人，他很善于对圣经，他有能力的。这里用了一个字眼叫做，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有学问的。有学问这个字他可以讲是说这个人他很有口才，他很会辩论，很有雄辩的那种能力，或者是说他也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这在希腊文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比如说这个人他应该是受学问上来讲他应该有受过蛮严密的教导。那这样的人特别他是在圣经上有能力的，表示说他在圣经的解释上他的认识蛮深的，所以他对于耶稣的这件事情他能够接受耶稣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但是圣经介绍这一位人，他特别谈到说他的语言是火热，语言的火热可以讲两个，一个是对这个语言他火热，或者是说他自己的语言火热，不管是哪一个方式，表示他对于去谈论有关于耶稣的事情他非常的火热。那这样的人他就来详细的来 教导耶稣有关于耶稣的这些事情，他来教导。不过他这样的教导，他特别附了一个说明，表示他只单单知道有关于约翰的浸的这件事情。所以二十六节又在谈到这样的人，他继续的在犹太会堂来放胆讲道。这样的放胆讲道，表示说这样的人他很直率无为的来向犹太人来做见证这位耶稣。那表示他认识耶稣，他也知道耶稣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他也知道约翰的洗礼，所以表示说要迎接这位弥赛亚一定要透过认罪悔改，这些都是他知道。但是二十六节后面有谈到百基拉亚基拉接他过来，然后更详细的来向他讲解主的道。所以从简单来介绍，他只是说更详细的。那前面有谈到二十五节说这个人很详细的来教导有关于耶稣的事情，那这里用同样的一个语词是更详细的，他用一个比较词，是更详细的来教导。那详细这个词在希腊文来讲它比较独特的，这个字可以表达一种详细的或是正确的，或是把它翻作是精确的精准的。也就是说他对于主的道他更精准的来跟他讲解。那表示前面他单单知道约翰的浸，这里后面谈到不光是约翰的浸，耶稣不光只是应验约翰主要介绍的那位弥赛亚，这是亚波罗知道。但是亚波罗他还更缺少的是有关于耶稣死跟他的复活所应许带来的有关于圣灵的事情，这个应该是他要强调的亚波罗他所不知道的。所以他所谓的更精确的是谈到，应该是谈到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还有耶稣所应许的圣灵这方面的面向。那我们看到这样的描写，这样的一个人，他又有心要到哥林多，也就是这里说的亚该亚那个地方。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提到亚波罗啊，提到了两三次，说这个人很有教导。所以他说，保罗说他撒种，亚波罗浇灌，神使他生长，表示这个人在教导方面他有他的天分，有他神给他的一种职分。那这样的人他特别又来到犹太人的面前，他来引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助那些蒙恩的人已经相信的人。甚至这样的记载先记载亚波罗的教导，然后后面来从十九章开始来记载保罗就来到哥林多，然后来开到哥林多这件事情，来带到以弗所，然后他在以弗所就有十二个人保罗让他得到圣灵。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发现到作者是故意给我们做一个伏笔，他来到以弗所的背景是因为这个亚波罗已经先来到以弗所，然后这样的人他把有关于耶稣的事情已经先说了，但是他说的不完全，他只讲到约翰的浸，所以后面就会强调有遇到十二个门徒，他们只知道约翰的浸，那保罗就给来问他们，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的解释这一段的内容。我们要来看的是从第八节一直到第二十节，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实际上如果我们详细的来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到路加的笔法非常的奥秘，非常的奇妙。也就是说八节一直到二十节他所描写的方式跟第十八章的二十四节一直到十九章的七节的描写的方式 它基本上是一样的，它是在重复同样的描述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八节到第十节也谈到保罗进到会堂开始放胆讲道，然后跟犹太人辩论，他等同是亚波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所做的工作是类似的。然后呢，从第十一节以后到第二十节，他所谈到的有关于保罗所行的神迹，影响到当时的犹太人，也要透过保罗所用的方式，也就是用向主耶稣基督奉着主耶稣基督，然后来逐这些恶灵。这种恶灵的事情，我们发现到它跟第十九章有关于圣灵的降临，它是异曲同工。也说前面强调的是圣灵的临到，这里强调的是恶灵被逐出去，那都是透过圣灵的工作跟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也说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十九章一到七节有出现，同样的第十九章的第十一节到二十节里面，他也是来强调耶稣的名，这样呢故意的重复的强调，都带来相同的很类似的结果。我们看到十九章的后面六节到七节，这些十二个门徒他们因着保罗的教导之后，他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被受浸，然后被按手圣灵临到，他们就说方言说预言。同样的，保罗因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他把恶灵逐出去了。那这个有犹太人要仿照这样的方式，那恶灵他说他知道耶稣，他也认识保罗，但是你们是谁呢？表示他不认识他们，你们没有权柄，所以反而是胜过这样的人，然后把他压制他们，让他们自身落体的逃离的那个房子，表示他们是受羞辱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造成的是，后面我们说从第十七节以后，这些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也惧怕临到这些地方，然后呢主的名就被尊为大。被尊为大之后，十八节跟十九节描写的有一种状况，也就是说这信的人第一个，他们来承认自己以前所做的事情，表示他们以前也是犯相同有关于跟恶灵有关系的这些事情。他们这些信的人以前也是应该跟恶灵有交往，所以现在他们来承认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些恶事。然后第十九节说，素来行恶事的，如果照希腊文的意思，这些人也包括这些信的人，也就是信的人中间有一些他也素来是行邪术的，那这样的人他把他们的书卷，也就是说有一些描写这一些恶灵的这些书籍，他把它收集过来，然后在众人的面前焚烧了，然后计算有5000块钱，所以五万块的银两，那一块钱就是大概当时一个男人一天的工作，所以大概就是50000个男人一天的工作的这个价值。这个价值如果你们用我们说用现在的新台币，大概一人一天大概1000块的话，那表示这个大概是5000万新台币，或者换作这个人民币的话，大概也有1000万人民币，表示这些书籍的量的大，在一个城而已，会相当大。所以我们看到了前面亚波罗一直到保罗给十二个人奉主的名给他施洗受圣灵，那最后他们得到圣灵，他们说方言说预言，以及保罗在这个以弗所这里的谈到，一直到最后这样的人，他们来承认他们自己所述说的以前所犯的这些错误， 他们也把他们以前所犯的错误的这些书籍，他们把它昧掉。那前面是圣人的灵道，以至于有恩赐灵道、方言和说预言。这里有透过恶灵所造成的一个风潮，让人家对恶灵有一个认识，以至于他们跟恶灵有分别出来。所以他的描写同样是在有所，他有用两个前后两段，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的方式来做一个教导。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经文的分段，大概就是前面一段，后面一段。那前面十八章二十四节一直到十九章第七节，它都分作 A、B 两段。也就是八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谈到亚波罗的事情，十九章的一到七谈到保罗的事情。同样的，十九章九节到二十节分作 A、B 两段，八节到十节谈到保罗的事情，十一节一直到二十节谈到有关于恶灵被逐出的事情。这样的一种上下经文，如果我们详细了解到希腊文的话，其实他们很独特的。同样是 A plan A 跟 A plan， 也就是说十八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跟十九章八节到第十节这两段经文，你可以发现到他们有用很相似的用词。第一个用词都是谈到会堂，第二个用词就谈到他们是放胆讲道，不论是亚波罗，不论是保罗，都是放胆讲道。讲道的时候都会谈到这个道路，我们和本的翻译没有把这个道路这个词眼、哦、把它特别强调出来。不过就希腊文来讲，它都用了一个道路，这个道路这个词啊，活动这个字是一个路，一条路。他跟我们说讲到那个道，神的道，那个道是 logo， 就是说话语，这是一种话语。那这里他都强调的是 活动，也说道路，他强调那个道路的问题。这个道路是主的一个主的道路，强调这条路的问题。再来，他们前面是谈到是关乎耶稣的事情。那八到十节里面，保罗是在辩论关于神国的事情，他的用法都是一样的。那前面谈到他是驳倒这一些引圣经来驳倒犹太，那这里谈到是保罗在辩论，他辩论，所以他两段经文用词很类似的一种方式。同样，我们看到十九章的一节到七节对比十九章的第十一节到二十节，还有很多相同的类似的用词。第一个，前面是谈到圣灵，后面谈到恶灵，圣灵出现三次，恶灵出现四次。同样的，前面都有很独特的谈到保罗的手，前面透过保罗的手在这十二个门徒的头上，后面谈到保罗的手，透过保罗神，透过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一种能力。再来，都会强调主耶稣的名，这是刚才我所强调的，都会强调主耶稣基督、主耶稣的名，这样的一种词句。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种是上下，是一种前后呼应的描写方式。好，我们了解这样的一种结构法之后，我们也要更加的清楚，是说前面的这一大段，也就是十八章二十四节一直到十九章第七节，这两件事情，亚波罗跟保罗同样所发生的事情，它所要描写的主题基本上是一样的主题。也就是刚才我前面这边所强调的，他们都提到约翰的洗。亚波罗他需要从约翰的洗进入到认识这位耶稣，他的复活以及圣灵的领导，也就是耶稣所应许的圣灵的领导的这件事情，他需要去认识这件事情。 同样的，十二个门徒他们只知道约翰的洗衣，他们也透过保罗的见证，他们也一样的要有约翰的洗衣，他们进步到有关于圣灵的临到，也就是耶稣的洗，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所以这种进展，他经文是要来跟我们强调，一个人他可能知道耶稣是谁，他也知道耶稣所代表的就是那位弥赛亚，他也认罪悔改了，他也知道神国的事情，但是他不见得他是受圣灵的，他不见得了解到真正圣灵所带来的那个复活的大能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了所谓的门徒可能他已经受圣灵了，可能他也没有受过圣灵。就今天的外邦信徒来看，我们发现到确实2000年来圣灵临到这件事情，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不过不是每一个门徒都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有的人他不认识、不知道，以致他不会去寻求，他不会向神来寻求，求神把圣灵赐给他。但是《使徒行传》里面实际上他一再三的跟我们强调，每一个门徒实际上他都应该去接受圣灵临到他的身上。因为就《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这是耶稣应许的，要让每一个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有圣灵成为他们的保惠师，一方面来教导他们，一方面来带领他们来征战。因为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你光认识有关于圣经的知识，你知道圣经所谈论的是什么，那这是你个人在理性上的了解。当然人能够愿意认识，也是因为他愿意在神面前的谦卑，他神把他的肉实心改换成肉心，以至于神的话能够进入到他的里面。这是一方面是这个人的谦卑悔改，他的相信，一方面也是神在他内在里面所做的功。但是不代表这样的人他已经有圣灵常住在他里面，不代表这样的人他有圣灵在他里面成为他话语的一个引导。没有神圣灵的话语的引导的人，他在属灵的征战上他往往会产生盲点，他往往会不顺服圣灵，或者是说他不知道圣灵像他所说的，他也不能够透过圣灵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知其能力，自己属灵征战所必须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九章，我们再详细的看十九章这一段的内容。这里谈到保罗他来到以弗所，他特别去找几个门徒。我们上次有谈到遇见这个词，往往其实这个意思都是寻找的意思。表示保罗特别他去寻找几个门徒。以弗所已经有很多的教会的门徒，这些信徒，而且他们应该是有受圣灵的。这里是特别保罗特别去找可能是受到亚波罗的影响，而有一些门徒他们没有受圣灵，所以保罗会特别去寻找这样的人。这绝对不是一个保罗突然遇到的，他是有目的要来更正这个问题。也说以弗所教会的人，有的人是已经受圣灵，但是有一批的人他们仍然坚持亚波罗的教导。这个情形实际上我们在以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里面可以很清楚的，哥林多教会他们有的人是偏向亚波罗派的，有的人是保罗派的。同样的，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应该有相同的情形。所以第一节就跟我们谈到保罗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来特别找这几个门徒。找到之后呢，他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他用一个犹太人的这种文章描写方式，也就是用三的对话这个是圣经常常会出现的，用三次的对话的方式。 第一次的对话，保罗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这个是我们在新约圣经有关于希腊文化里面最大的一个争议点之一。这个争议点也就是说，我们在了解希腊文化的时候，我们谈到希腊文它的分子的用法，分子的时态有三个时态，一个是过去时态，一个是现在时态，一个是未来时态。基本文法来教导我们，过去的时态它是要跟随的主动词，主动词是什么时候它就早于这个主动词的时态，也就是它在主动词之前。同样，如果这个是现代分词，那就跟这个主动词是同样的时间点所发生的。如果现在的主动词是一个现在持续性的，那这个现在分词也是一种现在持续性的。那如果它是一个过去，那它也是一个过去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同样的，未来式也就是谈到主动词所发生的这个时间的以后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是文法书所教导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用这个比较来看第二节，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里信的时候，这个信它是一个过去分词，然后领受圣灵，这个受它是一个主动词，它是一个过去的简单直述语句，所以照和本的翻译是这个错误的翻译。它的翻译应该翻：你们信了之后领受了圣灵没有？我去看整个英文圣经的翻译，我所能够找得到大概有十个版本，大概翻译都跟我们现在的中文翻译是一样的，他们把它当作信跟领受是同一个时间点。而我去看中文的这个圣经的著作啊，也只有一本，它没有，它只有按照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圣经的文法，正确的文法，他们去认为这样的翻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信跟领受它不是同一个时间点。这个不同时间点很重要，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一点？为什么这里圣经它要去强调这样的方式？也就是说这样的文法，我们谈到第十九章第二节的这个文法，信跟领受它是不同时间点的。同样的，这个用法它同样的，它来到了第五节，谈到这些人他们听了之后，他们就被受浸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这里也用的是天是过去分词，然后他们受浸是这个直述语句的过去直述语句话，也就是它的语法它是跟第二节领受跟信是相同的语法。那我们知道他绝对是天之后他们才去受浸，不可能受浸跟天是指同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说第二节这里也是一样的，信绝对是早于他们领受圣灵，不是信就领受。如果是信就领受，表示这样这个门徒是已经信，他们已经有圣灵了。那后面所谈到的，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后面这些描写的方法就跟前面是互相矛盾的事情，这表示说他们的信和他们的领受是有差别的事情。那为什么这样的来强调，表示今天很多人受了迷惑，今天的基督教从第十九世纪以后，他们对希腊文的一个详细的查考，他们对圣灵的一个认识啊，基本上都是按照把信和受圣灵是当作同一个时间点，信的人就有受圣灵了，或是说你受水洗了，你就是受圣灵的洗了。这种教导在今天的时代，就从18世纪19、20到现在21世纪，这种教导是主流，而且是迷惑了绝大部分的信徒。那一直到我们说的19世纪的末期， 圣灵啊，第二再一次的降临，从美国开始五旬节运动，一直到现在一百多年来，很多的新的圣经的学者，他们在重新思考，他们才知道原来圣经所说的领受圣灵跟相信耶稣基督，它有关系，但是不是必然的，不是说你信你就必然领受圣灵，就是圣经来教导给我们的。那保罗这里要去强调，一定信的时候，你应该正常，你应该去领受圣灵。但是这样的人，他们没有领受，表示他们的信和他们的领受之间有一些偏差。偏差在哪里？偏差在于他们信的内涵有偏差。这个偏差后面会强调，在于他们回答。这个回答我们都会把它翻作没有，也没有听过有圣灵。而那个试下来，我们发现到和本他确实把它发点点点，表示他知道这个原文没有这样的字。其实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他是说啊、圣灵是否现在存在着，我们甚至未曾听见过。也就是他们连圣灵是不是有存在的，也就是说他们连圣灵已经临到了，在五旬节那个时候已经临到了，他们都没有听到。我们要了解五旬节是在西元二三十年，就是耶稣受死的时候，一直到这里五十二年了，经过二十二年的时间，不见得人家还能够都了解圣灵。二十二年还是不知道圣灵有临到，圣灵从耶稣的应许的话中已经临到了，他们都没有听过。那他们就耶稣保罗继续问他们说，那你们受了什么洗呢？他们就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表示他们是归入约翰。那保罗说，那约翰的洗是这个悔改，是属于悔改的洗的这种祭。那目的呢，是借着来告诉百姓呢，要归入那一位他以后要来的，能够让他们相信，就是归入那一位耶稣的里面。所以本来是归入约翰的，就是归入这个悔改的，现在要归入那一位耶稣，也就是那一位所要应许圣灵要临到的这一位耶稣。这样之后，这样的人他们就渴望能够来接受圣灵，也就是说救恩的临到。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一定要透过圣灵，是因为圣灵会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完成的救恩临到相信的人身上。耶稣的救恩是他完成的，但是这样完成的功效果效是要透过圣灵才能够临到这一些相信的人身上。所以虽然是门徒，虽然说他们是基督徒，但他们对救恩的领受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发现到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对救恩的认识是什么，什么才是完全的救恩。认罪悔改是一个进入救恩的预备期，他是准备要来领受救恩的，不是你认罪悔改了，你相信了，你就进入救恩，你就领受救恩，而是还要透过你在透过你的相信，你来到神面前的祈求，神才把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用圣灵当作一个值，当作一种凭据，来给这样的人。所以保罗这里特别对他们的教导完之后，圣灵就做印证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和说预言这两件事情。我们看到第八节到第十二十节里面，他要继续跟我们谈到的这另外这件事情，也就前面谈到的是有关于真理跟圣灵之间的关系。你真理你可能认识，你不见得你对属灵的上你可能知道， 或是你可能领受。所以不论是亚波罗或者是这个游走的十二个门徒，他们在真理上可能有所认识，当然认识可能不完全，但是要进入到完全一定需要透过圣灵才能够进入到完全。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跟我们谈到这个真理的灵，他是要来教导我们认识到完全，只有透过真理的灵来得过圣灵，我们对神的道才能够真正认识清楚，而且透过认识完全之后，你才有能力来做征战。这后面从第八节我们来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征战，实际上和你很清楚。这里谈到保罗，先谈到保罗，我们前面有谈到他在会堂里面的谈道，这样的人犹太人继续他们刚硬和不信，然后他们来毁谤保罗所谈到的这个道路，那保罗就离开他们。中文和本也特别说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就经文上来看，他特别是说保罗分别这些门徒，是保罗离弃这些人之后呢，他分别这些门徒，他是主动，不是门徒跟这些人分离哦，是保罗把门徒跟不信的犹太人把他们分别出来，这是谈到保罗做的，不是门徒做的哦。所以我们和本的翻译确实他有一些偏差，为什么他继续强调了？表示信的人，保罗对信的人，他会继续在这个学坊里面天天的来辩论来教导，而对不信的人他就离开了，他不再跟他们交往了。他是在强调这一点。而这种分别法，我们从第十一节以后谈到恶灵的问题，恶灵通过第十一节是谈到保罗，神通过保罗的手做了一种神迹奇事，能够把恶灵把它逐出去，表示透过保罗身上的这一些衣襟也能够把恶灵逐出去，也跟他分别圣灵以及分别恶灵，要把它分别出来。这是作为一个神的工人，他对于知道属灵征战上的事情，他一定要做分别的工作，这是来给我们做好很好的一种教导。同样这里强调的是把恶灵逐出去哈。圣经谈到的不论是耶稣或是保罗或是彼得，他们都是把恶灵逐出去在人的身上。圣经从来不是说他们把恶灵消灭了，从来不这样讲，要把这个撒旦消灭，一直要到启示录里面，那你才会谈到末后的日子，神把他们丢入到火湖里面。所以就是连耶稣、保罗、彼得他们也没有权柄去消灭这个恶灵，空中的掌权者他们只能够被逐出去，他们不影响人，但他不能在目前来讲他们不会被消灭的。也就是说就属灵上来看，恶灵永远是存在的，他不到最后他不会被消灭。我们就是今天有圣灵的人，我们也不能够说恶灵他不会在我们的四周围他做扰乱的工作，他还是会做的。所以我们只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他驱离我们四周围愿意相信的人的身上，但是我们不可能把他灭绝，这是圣灵来教导我们的。同样的，这里特别谈到保罗身上一个手巾跟围裙。手巾这个字原来是擦汗的汗巾，围裙是一个工作的时候围在他的肚兜，表示保罗他在以弗所仍然跟在哥林多一样，他做支搭帐篷的事情，做这种做帐篷的事情，他保罗继续着在以弗所， 继续来做。这两年多，保罗应该是在白天，有的人说他们是保罗是应该是在白天十一点以前，保罗在做工，做支搭做帐篷的事情。那十一点到下午三四点，大概就是当时的人他们午休的时间点，他在那里在学堂里面来做教导。所以保罗上午他做他养生的工作，那中午一直到下午他来做为神的道来做辩论来做教导，这样有将两年以上的时间点。十三节以下谈到这些，他们特别记载是祭司长的儿子，表示这些人他应该是祭司，他们应该也是祭司，不过他们不在耶路撒冷。那到底他们是不是真祭司？我看的很多的注解家，他们都认为这些人应该是自称是祭司，是自称啊。他们大概都认为，因为不可能有祭司是做这一些事情。不过这样的解释到底对不对，我很有很大的怀疑，因为圣经没有这样的用词。如果他要就用词，他会直接来跟你们说他们是自称。那既然路加来描写这样的人是犹大的祭司长的儿子，表示这些人确实是祭司，他们知道律法，而律法里面也有谈到透过这个圣名然后来逐出污脸的事情，这个在旧约里面也有，所以表示这些祭司他们知道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而他们也就来称耶稣基督的名，然后他说他们是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然后勒令你们出来。勒令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启示，然后来逐出，透过发像什么样的发誓，然后透过他发誓的名的能力，然后来逐出哪一个东西。这个在圣经旧约里面有这样的出现。那这样的人他们用保罗所传的这位耶稣的名，他们要来赶恶灵，结果恶灵回答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表示说耶稣基督的名不错，这个名是要被大家所认识所尊为大，但不见得每一个人你能够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这个名不是一种你知道这个名，你就会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就来赶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名就像一个咒语一样。但实际上，圣经上不把耶稣基督的名当作咒语，这不是一种咒语，不是一种符咒，不像一个佛教说他们的传道南无阿弥陀佛，或是那个他们那个欧尼巴哄那个它不是一种咒语。主耶稣基督的名不是一种咒语，不能够透过这种咒语来赶鬼。你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也要是你是神所使用的功能，就像第十一节所谈到的，神是借保罗的手来行。你不是神所用的功能，主耶稣基督的名对你来讲，实际上你越赶越糟糕。这样我们也听过很多的这样类似的见证，很多人他们要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做赶鬼的事情的时候，反而这个鬼不会赶出去，反而更附在他身上，这种见证很多。那这里谈到第十七节跟第十到十九节，刚才我已经有强调了，这个后遗症所造成的是当时犹大跟希腊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这样的描写我们在第十节也谈到了，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大跟希腊都听到主的道。我们前面有谈到前半段，也就是第十八章一到十九章的第七节，他强调的是约翰的敬的问题，都会谈到约翰的敬。十九章第九节第八节以后， 他用的相同的就是无论是犹大是希腊人都怎么样都知道这件事情。前面是透过约翰的信，他把前面两段连在一起，后面是透过犹大跟希腊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把前后两段也连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从第八节一直到第二十节，它也是相同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也跟我们谈到有关于神的道，神的道要发出能力来，要让人知道，他需要透过分别，这大家强调的是透过分别。保罗是分别门徒跟犹太人，同样的那个恶灵也要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名把它分别出来，但是要透过神的仆人，不是随便就能够去做分别的工作。以后我们看到第十九、十八节、十七节，这个有关于也都惧怕，也都惧怕。其实这个字这样的翻译不对哦，他是说惧怕就临到，惧怕都临到，落到他们的身上去了。表示这个惧怕这件事情哦，是落到所有人的身上。因着这种惧怕落到所有人的身上，然后主耶稣基督的名就被尊为大。所以我们看到了透过真正的谁才是神的仆人这件事情，让恶灵会害怕，还产生惧怕，然后产生惧怕之后，主的名才被尊为大。今天主的名被尊为大，不是你在喊主耶稣啊，主耶稣基督啊，不是一直在喊耶稣啊，耶稣啊，我说喊耶稣是神啊，喊耶稣是神。透过这样的方式，好像哦，这个主耶稣很伟大，主耶稣这个名很值得尊重。不是的，他是来看我们探讨属灵的征战，需要透过属灵的事情来做分别。透过这样的分别，需要透过神真正神的功能来做，然后呢，这种惧怕才会产生。这种敬畏才真正的产生，不是靠着人的口，不是靠着人所做的，而是靠着真正属灵的征战来做的。二十八跟十九刚才强调，这是同一批人信的人，他们以前所做的，他们现在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把他们以前所受的影响，第一个他会说出来，他会公开承认他们以前所做的。什么叫做认罪悔改？不是只有在人的内心里面说啊，我向神悔改了，我不再做了，而是能够公开承认他们以前所做错误的事情。为什么要做这种公开？是因为它跟受洗也有关系。我们知道洗礼本身它就有公开的含义，受洗就是要让世人知道，也让天上的恶掌权者知道，也要让教会知道，这样的人他愿意进入到这个团体的里面。所以这里的承认跟受洗是很类似的，他们要承认他们以前所做的这些恶事，同样的他们要把他们受恶事影响的这些东西要把它清除掉，所以他要把这种恶的事情要把它分别出来，所以他们把书拿出来堆积焚烧，也是做一种分别的工作。所以经文不断的强调这样的事情完之后，第二十节才谈到主的道。这里翻主的道我们如果了解圣经希腊文的话，这个翻译是一个错误的翻译，他应该强调是说那一个道，这里强调是说那一个道，这个道是 logos， 也就是我们谈到说那个话，这个话就是有关于神的话或是耶稣基督的话，它是透过主的全能，那我们和本没有翻译出来，透过或说凭的主的全能，然后才持续的兴旺跟得胜。所以他的谈到主的这个道能够成长，能够得胜兴旺，他是要凭着主的全能。我们前面谈到为什么恶灵会 制服这七个祭司，他能够胜过祭司，反而这七个祭司他胜不过恶灵，因为他们没有主的权柄托付在他们的身上，反正是主是托付在保罗身上。所以主的道能够得胜是透过主的权势，主的权势加添在什么人的身上，那也是透过圣灵在他的身上，所以是透过保罗的手，圣灵能够临到，能够得胜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整段，今天我们看到的保罗在有所教会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很明显的我们看到了真理，大家都可以去追寻。你透过旧约圣经，透过新约圣经，你都可以去知道。不过这种知道是从你的理性开始，然后进入到你的内心里面，但是能够胜过属灵的征战的，他需要圣灵领导。没有圣灵的领导，属灵的征战不能够只光靠知识。亚波罗有知识，知道圣经，也就是说他知道律法，他也知道律法所应许的，他也知道约翰的洗，表示他也认罪悔改，也相信，也知道耶稣这个人，也知道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榜样。但他缺乏的是圣灵的重生，他缺乏的是圣灵的浸，没有得到圣灵的引导，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就没有强调亚波罗有属灵的征战的得胜。他能够驳倒犹太人，是在以圣经来驳倒他们，但是在属灵的上他不记载在灵界上的得胜。不过这个人很独特了，他能够听百基拉跟亚基拉的话，这两个人并不是一个什么拉比，也不是什么样的有名的人，而这样的人来接他过去的时候，他愿意听他们的讲解，那确实很不容易了，能够谦卑的来学习，这才是一个真正进入到完全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亚波罗有这样的一种条件，所以他能够进步。同样的，十二个门徒也是有相同的条件，他们听保罗所讲的，他们能够接受保罗所介绍的，然后他们去受浸，也去受圣灵。所以表示每一个人，我们不是透过自己你去能够完完全全认识这个道的，他往往需要透过神所设立的仆人，他来教导，他来引导你去认识，去追寻。这是在这里他要去强调的。然后我们看到了，我们最后要谈到到底为什么要强调约翰的洗跟耶稣的洗。我们先说明，其实就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这种透过血把你用水来施洗在第一世纪这个犹太人的中间，如果是哪一个拉比对什么样的人施洗的话，大概这个人就是他要进入这个拉比的门下来受他的教导，成为这样的人的门徒。这是在当时有这种习惯。所以我们看到从约翰开始，约翰在这个约旦河外来施洗，这些施洗的人就成为约翰的门徒。以后耶稣也到约旦河外去施洗，受耶稣施洗的这些人也成为耶稣的门徒。同样的，我们要强调了，透过血施洗就是要来成为血的门徒，这种门徒它有它的代表意义。所以约翰的洗，约翰的水洗，它代表的是一个认罪悔改，也就透过耶稣约翰自己所见证的，他来透过你要认罪悔改之后，你来预备那位弥赛亚进来，你来期待的心来迎接救恩。同样的，耶稣的洗就透过约翰他自己所讲的，那因为要来的是用火和莲来施洗，所以耶稣来了之后，他就来应许说，耶稣以后说他以后要把圣灵赐下来，来向这些人来施行。 那耶稣再生的时候，他没有给门徒用灵施洗，但是耶稣再生的时候，他应许了，并且在他复活的时候又再次的应许，他重复的应许。而在五旬节之后，圣灵就真的临到了，所以耶稣的洗就代表圣灵的洗，也就代表那个救恩真正已经临到了。那透过你领受圣灵，你就是你来承受这个救恩，也就是你受圣灵的洗，你就是等同你是来应验神的话。前面水洗不过是一种预备救恩的临到，连洗是应验救恩确实临到。约翰的洗跟耶稣的洗，它的差异也是在这里。今天很多的人也说，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施洗，但是不见得圣灵就临到他们身上。当然我们在这个第十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第十章里面，哥尼流他是先受圣灵之后再受水洗，所以受水洗和受圣灵的灵洗不见得是同一个时间点。这个不是只有光在哥尼流身上有发生，即使在其他的人身上，我们也曾经有看过他们先受圣灵之后再受水洗。但是很多的人，绝大部分人都是先受水洗再受灵洗。我们在第八章这个腓力的福音特别强调，腓力这个人他并没有带来圣灵的洗。腓力在撒玛利亚所传的福音，很多的人信了。然后我们上次我们在第八章有强调，约翰跟彼得来到撒玛利亚，来透过他们的按手，然后他们才领受圣灵。所以我们发现到这里，他要强调透过圣神所设立的仆人，他才把圣灵临到被按立的人身上。他在重复的强调，表示圣灵的临到有他的条件，他需要正确的解释圣经的人来跟他们传讲，传讲之后来跟他们一同祷告祈求，然后圣灵才会临到这样的人的身上。当然也不是说每一次一按手就一定就每一次就临到，圣经也没有这样的强调啊。虽然保罗跟彼得约翰都谈到他们按手就圣灵就临到了，那是不是以后每一次的按手就一定有圣灵临到啊？圣经倒是没有跟我们这样的强调啊。不过他在跟我们强调的是，受水洗的人他就要接受正确的教导之后，他来祷告来领受圣灵，这样在属灵征战上这样的人才能够透过圣灵来得胜啊！我们依旧荣耀归在神的面前来。